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我们的店又开张了，我是蓝怀恩，开门了，开门了，开张是我们还好早好早就开张了啊。开门了，那么安心专门店，我每次都喜欢在这个名字上大做文章啊，因为我真的喜欢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以前呢，我就曾经把这个安心专门店作为我网站的名称，我很可惜啊，没有精力继续维护它，这个安心专门店就消失了。不过呢，还好我现在有另外一个网站叫做二一男性网，那这个当然是延续我做男性关怀的一个主题啊，那么也借由这样一个网站内容呢，能够跟很多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我想你绝对可以讲世界各个角落的有心人啊，我想有心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能够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好，我们今天安心专门店呢，要谈的是饮食健康啊，饮食观念跟健康啊，应该讲饮食观念跟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人越来越富裕啊，这个富裕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也许觉得吃饱喝足了就是富裕，那有的人呢可能要的更多。台湾这些年来呢，由于经济状况一直在走下坡啊，换句话说，很多人的财富呢跟着缩水，在消费的能力或意愿上呢也跟过去不太一样。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啊，就是胖子增加了。这个胖呢还不是普通的胖啊，看起来我想应该是肿了，而且肿得有点病态啊，这是我很惊讶看到一个状况。那其他中胖的，就是普遍比较超胖的人呢，这样子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的警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在美国呢，也是那个肥胖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肥胖已经不是说中年人的专利了，它甚至可以年轻化到小孩子。我们现在到小学里去看看，这个小胖子还真不少。这个部分到底是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饮食是最直接的啊，饮食。当然在谈到健康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会让人生病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吃，就是饮食，另外一个是压力啊，压力，现在人包括小孩都有压力啊。我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他呢专门帮人家做一些健康检查啊，用一个很特殊的仪器呢帮人家做健康检查，他非常惊讶的发现，就是说他因为他很长时间在做这样的工作了，显然呢他可以感觉到说，为什么这些年来小孩子的健康问题的严重性竟然超过了老年人。我们照理讲觉得老年人哎好像有个病痛啦，老年人的这个器官退化啦，体能衰退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到有这么多的一个疾病的折磨，而且这很多疾病的折磨它是比较是在一个身心啊，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器官的啊，器官的这个毁坏啦，或者是哪里的一个很具体的生理的问题，它经常呢是连带到心理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所以他惊讶到现在小孩子的比如像过动儿啦，或者是像这个自闭症啦，甚至精神分裂忧郁症的小孩都越来越多。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啊，我想很大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如果大人没有一个健康的饮食观念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孩子。就像我之前提过的，如果父母他没有办法在生活上好好的在饮食问题部分呢，能够照顾到孩子的需求的话，那么孩子他从小就习惯比如说在外面乱吃啊，或者呢在家里呢就吃一些很快的很我们讲素食的，或者有很多调味料的这种添加物的现成的食品，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我自己 常常到有的时候到包括传统的市场啊，传统市场稍微好一点，如果我到这种超市啊或者是这种大卖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大概有九成的东西都不会拿，都不会吃，不是我不爱吃或我不要吃，而是我知道那个东西对我身体不好，会增加我身体的负担，我就自然而然在潜意识里面就避开这些食物啊，让自己吃的东西越来越啊，我想越来越单纯，然后但单纯要平衡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要知道什么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好的。那刚才像啊讲到这种胖过胖的情况呢，它不但是身体的一个负担，因为胖会造成的这个疾病大家都知道，包括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的，都跟肥胖有关。而相对的啊，肥胖呢也代表了这个人的可能身心状况失去平衡啊，例如说我们情绪过于焦虑，大家都晓得一个人如果非常爱吃甜食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人的个性，他基本上是比较紧张的，是比较焦虑的，他要透过这个甜食让他可以稍微静下来，可以静下来，甜食有这样的作用。但是甜食如果吃的过多了，显然会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今天我们对于这种压力的问题我这样就不谈了啊，因为这个一谈又是一个好大的话题，那么往后呢相关的议题会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饮食观念啊，我们到底在盲啊在饮食的盲点上有哪一些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吃饭啊一定要定时定量。这个定时定量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观念，觉得诶，觉得这个很好，为什么三餐定时啊，定量，不要暴饮暴食，这个是很好。问题是我们还有更好的观念啊，更好的观念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生理状态啊，我们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细腻的话，这就是怎么样，如果一个人非常的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甚至爱自己的话，他势必去感受他身体在跟他说话。他的身体的感觉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很饿的话，是不是一定要12点整吃饭，要6点整吃饭？我觉得这是可以重新思考的事。因为现在人的身体负担绝大部分啊，来自于就是饮食啊，不当饮食的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堆积了脂肪啦、血糖啦，啊，很多这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甚至一些这种添加物的致癌物的，都不自觉的在我们很多很多的现成的食品里面，超市看到的是看得到的食品里面熏的啦啊，或者是这种甚至冷冻啊，我常常觉得冷冻食品呢并不是那么好，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调查或者了解说整个这个商家在冷冻的过程里面是不是都做得非常精准啊，否则的话他东西有些东西如果拿进拿出啊，比如说去吃火锅的时候，有没有有的时候那个肉，你看那个肉拿来的时候好像那个血水都跑出来了，那能吃吗？很可能是这个肉是已经回锅了，所以回锅是从冰箱里放进已经拿出来了，解冻了又再放进去又再拿出来，这一进一出啊，是绝对这个食物是会有问题的，它不是腐烂了，它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细菌啦，或者有一些什么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像这样的情形，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去用这样的食物去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增加我们的身体的负担，现在最多看到就是比如血管阻塞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脂肪啊，或者是胆固醇。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吃到身体里会变成负担，会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聪明的啊，会有一个潜意识，聪明的潜意识就会让自己很自觉的去选择一些比较良性的食物，而避开了这不好的食物。当你避开了这些食物，让身体负担减少的时候，我觉得人才有健康的条件，才有更好的一个免疫系统。我想这样讲大家一定不会反对。那我们待会儿要来看看我们在饮食上啊，刚刚除了讲定时定量之外，我们还有哪些盲点。好，一会儿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
Oh, you say
嗨嗨嗨，又是我。奇怪，我都很习惯说嗨啊。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安心专门店呢，继续要聊聊什么题目呢？今天谈的是饮食观念与健康，我是蓝怀恩，大家空中的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我也很关心好朋友的健康啊。健康，我们常常都知道，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包括我想再没有知识的人，再没有常识的人，或者是再不讲理的人，他都知道，如果今天如果要金钱跟健康让他选择的话，他最后会清楚还是要选择健康的啊。因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的钱放在那儿都不管用的，都使不上力的啊。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饮食的观念啊的盲饮食观念的盲点，定时定量啊，我还没讲完，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稍微我觉得在意识上稍微理解一下，不一定要定时定量啊，因为定时定量，如果说吃的不当的话，它的累积，事实上它累积不因为你去觉察它是不是要增加或减少而在身体里面残留啊，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现在常会讲说饿了再吃，当然吃了不要饿到那种到最后就变成暴饮暴食，那这种对肠胃一定有很大的伤害。而是说饿了再吃的概念是饿了你有饿的感觉，就是你去吃。吃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在饮食盲点上，过去大家都要吃得饱饱的啊，吃得饱饱的，哎呀，我的工作太辛苦了，我这个消耗体力太多了，常人都会有这样的意识。其实一个人的消耗是不是很多，假使你不是在一个非常高度的这个运动，就是这个动的这个状态下的话，那个我想是有限的。以现在人来讲，大部分都是坐办公厅的，要不然呢都是工作，比如坐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整个消化系统跟我们这个生理机能的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是停顿的状态。除非非常劳心的人呢，这个整个思虑啊非常的忙碌那当然我想那也是一种消耗。大致上来说，这种消耗呢，它都不足以让我们一定要一餐追一餐。大家都知道出家人有一句叫做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有没有道理？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会胖的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什么？吃宵夜。因为宵夜吃了以后，晚上开始所有的这个生理这个生理机能呢，它的运动，它的这个动能呢，都已经开始下降。那么结果我们吃了一大堆的食物，好的不好的吃在身体里面了，然后就去睡觉，没有这当中没有什么消化的机会，就去躺着睡觉，多恐怖啊！所有的东西都留存在你的身体，它都没有办法变成热量然后这个燃烧脂肪出去，因此。吃宵夜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我想现在人大概都知道了。可是如果晚餐我们还是保持着，哎呀，我这个中午也乱吃啊，早上也没吃啊，然后晚上要大的好好的吃一顿，这种晚上的大好好吃一顿是过去，当然我们把晚餐当成一天对自己辛劳的一个奖励也好了，或者是一个抚慰也好。可是真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当它已经进入到晚上，是不需要那么多食物它会让我们整个人变得很呆滞让我们整个的循环呢都变得缓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自己，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在我们谈到这种定时定量就是不如变成你饿了再吃，吃的时候呢吃七八分饱，这个是常常说的，可是有多少人做到呢？很多人呢都是让自己有时候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永远就是眼睛很大肚子没那么大，叫了一大堆东西不吃完又可惜，然后硬撑的把它吃完，吃完了以后难过个半天。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人呢常常不太汲取教训的，尤其这个人太饿，饿过头了，他的血糖太低了，似乎他的理性也跟着降低了，就会做出非理性的事，而这个非理性是再一次的伤害身体。其实我们常常说已经不是肥胖的问题，因为肥胖当时个人觉得你外观是不是有碍观瞻了，或者人家看你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对于自己的体型那么不注意啊，这个只是其次，重要的是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怎么样让身体不要增加负担。 这个负担呢，就是不要妨碍我们的健康，因为很多很多的慢性病是来自于我们长期呢不去关心自己的饮食习惯所造成的一些负担。那么再来一种呢，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食疗啊，现在食疗呢，我非常推崇食疗。为什么？大自然里面的所有的食物啊，不管是这个荤的素的，它基本上都一定有它的营养成分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这个成分表示它是喂养我们，照顾我们，都是一个好的能量。但是因为今天大家讲究美食啊，这个有人说呢，常常是在钻木取火之后，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大大的改变，好像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这个美食经常是过度的烹煮，过度的调味啊，去增加人的这个口感。可是这些烹煮，过度的烹煮之后呢，把我们饮食食物里面的酵素也跟着给杀死了。酵素是什么？我想我们念过生物课都知道，酵素它是一种分解酶，可以帮助我们把食物做一个有效的分解，好的营养素留下来，不好的就是我们讲排毒排出去。所以这个酵素它事实上是在我们人的饮食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人没想过这个问题。那酵素大部分都存在生的食物当中，而不是你去把它煮得烂烂的啊，然后加这个加那个一大堆的添加品，还有过度的这个调味料，让食物本身不但它本身的原味没有了，还附带了很多很多对我们人身体有负担的这个元素。因此现在人会有那么多的文明病一点都不稀奇，我觉得真的都不稀奇。我们常讲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得癌症啊，这个比例好像很惊人。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快的我们就是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甚至更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饮食上没有一种反省，没有一种觉察的时候呢，这个食物这个大吃大喝，或者是专门去讲究这种精致美食的，这个最后的后果一定会大反扑，对我们的身体大反扑。所有我们去看到的慢性病啊，除了这个遗传的，为什么会遗传？这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话题，遗传的意思未必是你今天生下来以后你就带有这个基因，而是说整个家族的饮食习惯造成了同一个病症。我这样讲合理吗？我看过很多的家庭，比如说糖尿病，它一定跟它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那这种有关系呢，就会造成了，如果说大人的饮食习惯啊，没有办法用一种比较智慧的、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食物，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话，永远在孩子的这个饮食习惯里，他就会习惯吃父母给他的东西。那将来呢，一代传一代，那这个叫所谓的遗传。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么饮食习惯跟健康之间呢啊，饮食习惯跟健康之间呢，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食疗相当程度在今天是可以担负起比药甚至比什么补药还要好。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在我们朋友的这个生活当中哈，经历过或者是看过。现在很多癌症末期的病人呢，医院都已经拒收了，根本就是你回家意思就是等死吧，好，没有什么希望了。如果说我们知道什么食物啊，它的能量也好，它的这个营养素也好，对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的时候，事实上就有可能战胜癌症。我想这样的例子呢，应该屡见不鲜。这个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要再继续跟大家聊。OK， 安心专门店，蓝环今天跟大家说拜拜。